这个名字的意思好懂。确确实实，真如自性，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不垢不净，不长不短，所以它是真正不可坏，佛在经上常常用法尔如是，用这一句来形容。法是讲这个法，尔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里面没有原因，没有理由。你要是说出一个理由，说出一个原因，那就不是真的了。事出世间法的根源呢、本源呢、六道凡夫迷失了自性，有这个疑问的人不少啊，自古以来啊。为什么会迷了自性？我们是凡夫啊，佛说了，我们迷失自性了，我们为什么迷了自性？什么理由迷的？几时迷的？这个是大问题啊，是根本问题啊。好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的大弟子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过这个问题，在楞严经里头啊，楞严经第四卷等于说我们的疑问富罗那尊者替我们问出来了。尊者比我们想的周到，比我们问的详细你看世尊怎么解答的。这个是根本的问题，在哲学上来讲也是大问题啊。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够解答佛解答了佛说无明从哪来的呢？什么理由来的呢？佛只用了八个字：知见立知是无明本。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轻而易举就把你解决了。 可是佛这一句话意思太深了，真正懂得的人没有啊。什么叫知见立知？知道的人确实不多啊。知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跟你说，你睁开眼睛你能见，你见得很清楚很明了，这叫知见。你耳朵听外面音声也听得很清楚，这叫知见。换一句话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佛家讲的六根呢，对外面的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意对法。你接触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叫知见呐。什么叫立知呢？立知就是你起心动念，我眼见，张开眼睛见，我不起心不动念，不是无知啊，不是迷惑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叫知见。这是什么？这叫自信见啊。佛法里面讲的见性见啊，可是一起心一动念呢，那个见性马上就变质，变成什么呢？变成无明了。无明里面生什么东西啊？生妄想，生分别，生执着。见性里头可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执着。佛给我们讲的无明是这么来的。这个无明起得太快了，我们张开眼睛看外面的境界，这是见性见，这第一念是见性见，第二念呢就变了。变得很复杂了。这一起心一动念呢，立刻把自性本具的薄弱转变成八识，一落在八识里面呢，为识所变。你看看，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时候是为心所现，性现的；一动念头，就变成识变，识产生变化了。变什么呢？变十法界，变六道，变三途。原本是如如不动佛，这一变就变成凡夫了。坏就坏在这个地方，所以佛经上常讲啊，真如不守自性啊。这话讲的有道理啊。前面跟诸位说过，真是法性，如是法相，都没有问题。什么叫不守自性呢？违背了性德， 信德没有念头，你动了念头，这就叫不守自信。啊，这一动念头迷了，越迷越深，越陷越不能自拔。从无上的佛道，这一个跟斗跌到谷底呀，掉下来了。啊，虽然迷了，掉下来了，给你讲还是不可坏。啊，为什么不可坏呢？你的真如并没有坏。啊，也就是说，你的法性，法性所现的法相没有坏。啊，它不会跟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损坏，但是它会跟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扭曲。啊，转变它的本性不坏。古人讲的比喻啊，是以金作气，气气皆金。啊，好像给你一堆黄金。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分量啊，好比说给你一公斤的黄金。啊，这一公斤的黄金啊，塑造一尊佛像，啊，你看得很欢喜啊，佛像。啊，好比这个像呢，是唯心所现的。可是你一动妄念呢，你要把佛像改造一下。我不喜欢这个像，我喜欢菩萨像，你把它改造菩萨像。像不一样了，还是这一公斤的黄金，这一公斤黄金没变。它的质量没有变呢，像变了。有人看到这个像不喜欢，他喜欢小猫小狗，啊，把它造一个小猫的像，啊，小狗的像，啊，好好去欣赏它。相变了，菩萨变成畜生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体呢？体还是这一公斤的黄金，一丝毫没有损坏，不可坏。不可坏讲的是性体。啊，黄金不管怎么样，它都有相，所以相不可坏，相可以变。但是相不可坏，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啊，你是佛像也不要，什么不要了？好，那黄金一块有一块的相，一团有一团的相。它不能没有相，它一定要有相。相叫法相。那法相是什么呢？虚空是法相，世界是法相。啊，这个世界是佛经上讲的大世界，我们现在讲的星系。啊，现在天文大概最大的单位讲到银河系。啊，但是佛经上讲的这个星系大单位，那不是银河系，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啊，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你想这个星系一层一层向外扩大，所以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佛经里面讲的天文比我们现在讲的大得多了。 啊，大千世界是不是最大的呢？不是，大千世界在大世界里面是一个单位。啊，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在太空当中无量无边呐。佛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啊，这是什么？这是法相，这个法相不可坏呀，啊，可以变，啊，六道随便你怎么变，十法界随便你怎么变，告诉你相不坏。现在这个道理，科学家已经发现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物质不灭。啊，不但精神不灭，灵性不灭，这个灵性不灭了，现在世界上一般人都肯定啊，人有灵性啊，生会灭，会有生死，灵性没有生死啊。我们佛法里头不叫灵性，叫阿赖耶识啊，就是一般人讲的灵性啊，中国世俗里面讲的灵魂啊，这个东西不灭啊。身体坏了，他离开了，他又去找一个身体，我们叫投胎了，他就投胎了。啊，生生世世他要找一个身啊，附在一个身上。啊，灵性附在这个肉体上，这个人叫活人呐。灵性走了，这个身体叫死尸啊。啊，所以灵性不生不灭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啊，那这个不可坏，我们才有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对于修行正果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最明显的是建立修行正果的信心。人能够修行成菩萨成佛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啊，给自己带来了无比的信心。再看下面第五句，或名无著，著是执着，是着相啊。菩提涅槃里头无著啊，啊，那你有执着呢？有着呢？你就跟菩提涅槃相违背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常讲的啊，什么叫修行？你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真正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无著。起心动念着了，着的细微；分别执着粗了，执着 着的是最初了，啊，执着是造业了。所以佛教菩萨《金刚经》上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住就是住，啊，生什么心呢？生大慈悲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转凡成圣。这个圣是无上菩提，啊，就是帮助众生成佛啊。要生这个心啊，不是自私自利的心啊。这一点我们不能够不明了啊。于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把这桩事情当作重要的科目来学习。学什么？学不执着，非常重要啊！啊，这个不执着，换一句话说，学放弃成见。啊，你看我们世间人常讲，某人成见太深，啊，成见太深，他很执着，啊，他所想的，他所做的，你不能改动他，你改动他，他受不了，啊，他觉得什么呢？你对他太不尊重，这就是，这才执着啊。这在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你都遇得到的啊，所以越是执着的人很难相处啊。啊，为什么呢？他不能随缘，他要别人随顺他，他不能随顺别人啊。那么在今天民主自由开放的时代，那么你这种行为就是古人所讲的专制跋扈啊，只有你没有别人，你没有大福报，没有大德，人家不服啊，啊，不服就跟你不合作啊，无论你办什么事情你得不到人帮助，换一句话是你一事无成，你说这个妨害多大，不要说修道了啊，世间成就事业了不能成功，就是对你一生幸福都障碍住了。你年轻有体力行啊，你年老的时候没人理你啊，你不知道跟人结好缘呢，啊，坚持自己的成见，啊，这种人念佛也很难往生，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作一门重要功课来学习。啊，就是放弃成见，接受大众的意见。啊，我没有意见，我就能接受大众的意见；我有意见，我就不能接受大众意见。啊，我有意见，就是说明我有妄想，我有分别，我有执着。 要学佛菩萨了，诸佛菩萨声闻罗汉都没有分别执着了啊，这个大乘经教里的常说啊。那我们自己要想修行正果，还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坏了啊，有这个东西生烦恼不生智慧，没有这个东西生智慧不生烦恼。你看这个里头得失这么大的差别，你应当要想到啊。啊，要知道放弃妄想分别执着那是正确的。啊，你不能放弃妄想分别执着，你错了。底下第六句，何名无量？这个无量的意思是广义的啊，什么无量呢？无疑不是无量灭地啊，灭什么？灭烦恼灭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灭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灭了之后啊，灭的是无量是无量的无明惑业苦，灭的是这个东西。反过来显示呢，净德无量，无论你说哪一样都是无量的，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寿量无量，这无量寿啊，光明无量啊，相好无量啊，不管你讲哪一样的时候，没有一样不是无量。这是心的圆满的现前呐，无量的无量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啊，不多华言。我们怎么想无量无量啊，都还有局限啊，尽我们的思维已经没办法再扩大了。你要晓得思维是有限量的，有限量怎么能懂得无限量？言语是有限量的，有限量怎么能说得出无限量啊？所以佛最后教给我们一句话说，不可思议啊！这个无量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有办法想的都是有量的，你没有办法言说，你能够言说的也都是有量的。啊，所以性德、性体、性相、性德，啊，德就是作用。不 不可思，不可议。它是无量的呀，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透了一个讯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佛说，自信没大小，这是我们无法想象啊，真的不可思议啊。没有缘尽啊，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距离。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啊，啊，一个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从我们这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地球，娑婆世界是这一个大千世界的西面啊，过去经过十万亿个这样的大千世界，那一边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是个大世界啊。在哪里呢？就在眼前，没有距离嘛。不但没有距离，没有前后，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无量劫也在现前啊，无量劫之前在现前，无量劫之后啊也在现前。你没办法想象，没有大小是吗？佛在经上讲，最小的是微尘，物质，物质最小的，佛法里称为微尘。物质，微尘肉眼看不见的，啊，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啊，能看见微尘。这微尘里头有世界，有大世界。啊，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居然微尘里面有大世界。每一列微尘里头都有大世界，它又不挤不拥挤。啊，大世界里面都有无量无边，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哎呀，不可思议了。啊，那微尘里面呢也有娑婆世界，也有这个地球，也有我们大家这如此一会。就像我们在摄影棚里面呢，啊，跟诸位同学在一起研究华严经，你们在全世界，啊，每一个地方收到这个频道了，打开来，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见面了。这只能做个比喻，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电视机毕竟还有那么大的体积啊，微尘就像现在科学所讲的原子、电子、粒子啊，现在发现有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个里头有世界呀，那我们科学做不到啊， 哪里晓得这里都有世界？这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体会到《华严经》上讲的无量。啊，那么这个世界谁能进去去游览呢？普贤菩萨。啊，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将来都要修普贤心。为什么呢？华严经上讲得很好，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证得苦灭圣谛。如来果地上的大般涅槃啊，你不修普贤行，你就没办法证得了。所以到什么时候修呢？到破一品无明这一分化身，这个时候开始修普贤行了。啊，怎么知道呢？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呢，劝导华严会上41位化身大士，这41位是住、是行、是回向、十地等觉，啊，劝导这个十住、初住菩萨，原教初住菩萨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在内了。啊，文殊普贤来劝导你们念佛求生净土，不是一法门。所以道一真法界的通通修普贤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修普贤行，你看无量寿经续分呢，还不是正宗分呢。啊，首先列上首的名号。啊，上首名号完了之后，头一句话：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话什么意思呢？修普贤行，个个都是修普贤行。那我们晓得，普贤菩萨能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度微尘世界里面的众生，这个信德真是不可思不可议啊！不可思不可议的意思很深很深呐！啊，不仅仅给你说一切诸法的真相啊，你不能想，你也不能说。为什么呢？你想不到，你说不出。里头更深一层的意思，只要你不思不议，你就能证得。你今天学佛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没有办法入佛的境界？为什么不能契入菩萨境界？就是因为你有思，你有意，你不能把这个放弃。啊，你能放弃一分，跟你说，你就接近一分；诸佛如来的境界，你就接近一分；你放弃两分，你就接近两分。啊，所以从前张家大师教我，学佛学什么？就是学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看破放下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又看破，就是看破放下了，相辅相成。 不为因果啊，看破是因，放下是果啊，放下又是因，看破又是果啊。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我开始学佛，遇到老师头一天，他就把这个秘诀传授给我，我就学，学了果然有用，啊，我学了52年了。天天要放啊，天天要看破啊，不是说了吗？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就是到等觉菩萨了，还天天要看破，还是天天要放下。为什么呢？要不然你就不能证得无上菩提。再跟你说，等觉菩萨成佛了，证得无上菩提涅槃了，这个时候看破放下都没有了，圆满了，到了尽头了。虽然到了尽头啊，他还是看破，还是放下，还是放下看破。这什么？这叫大慈大悲。那叫表演给那些还没有看破放下的人给他看呐。啊，那就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佛所应的帮助众生、教化众生、戒淫众生、成就众生，用什么呢？还是看破放下，没有别的法门呐，不二法门呐，妙绝了。看破放下里头的没有因数啊，真的没有思想，没有因数啊，就是做这个样子来给你看。聪明人一看就懂得了，就会了，他就得到了。种下根性的人愚痴，他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怎么办呢？佛也很慈悲，给他说法啊，你有问题你来问，随问随答啊，记录下来再成经典呢。众生无量的疑问呢、啊，世尊无量的回答，每一个答问都帮助他解决问题。帮助他断疑生信，啊，问的人反复啊，有思有意啊，答复的人是佛菩萨，至少都是化身菩萨，他没有思，他也没有意。哦呦，这个我们又不懂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出生到入灭80年， 啊，为我们表演的八相成道啊。这个表演就是告诉每一个人的一生，这个一生多少阶段长成成就啊，给我们做个表演的，我们要觉悟啊。佛有入胎，我们也有入胎啊。佛有住胎，我们也有住胎啊。佛有出胎，我们也有出胎啊。啊，佛有求学，我们也有求学时代啊。啊，佛有就业，我们也有就业的时代啊。那佛就业是什么呢？佛就业就是出家弘法利生，他一生就是做这个事业啊。这个事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从事这个事业，这个教育是义务的，不收学费。学生来也不必要考试，只要你喜欢来，我都教你。啊，佛的教学几乎都是个别教学。啊，所以每一次讲经说法都有一个对象是对他讲的，其余大家旁听的。啊，旁听，准许发问。通通都教啊，有一个主要对象，这个主要对象叫当机者啊，这是我们从经典上记录里面都看到的啊。所以你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你才能应付无量众生的疑惑啊。你才能帮助他了。那个无量的智慧都能从哪里呢？从不思不议里头来的。不思是禅，不议是定不可思议，是甚深的禅定啊。金刚经上解释禅定有八个字，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就是从这个地方体会到的啊。你看他以后所传的啊，他给人家讲禅定啊，什么是禅他讲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两句话是从金刚经来的呀。外不着相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啊，内不动心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如如不动啊。六祖一生教人没有离开金刚经上那些原理原则，他把它活用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真正叫活学活用，活用活学所以不可思议。 这四个字妙绝了，不但是果，它又是因。因果是一，因果不二，太妙了。佛常常用莲花来代表因果是一，因果不二。这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莲花，虽然莲花借花苞的时候里面就有莲蓬，花苞随着慢慢长，到花开的时候莲子已经结成了，所以叫花果同时啊，不像其他的植物啊，先开花后结果啊，因果不同时，莲花显示出因果同时啊，可是那个不可思议，那真的叫不可思议。它不但因果同时，同时因果是一不是二。现在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东西，花就是果，果就是花，还找不到这种植物。那不得已而求其次，用莲花来表法。这个是越说越深呐，但是是事实真相。你能够明了一分，有一分的受用；你明了两分，有两分的受用。对你看破放下了，有直接的帮助。你为什么不能看破？为什么不能放下？你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一无所知啊！虽然天天在读经，天天在言教，在听讲，你没有能体会到这些名词术语、音声，耳熟啊！你提起来，我都知道。什么意思？我也懂得啊，真懂啊，真的就不懂，好像是懂，又好像不懂啊！多少人学佛了，是在这么个境界里头啊，所以他不太受用啊，他每一天还是为烦恼所转。他不能转烦恼为菩提啊，还是天天被烦恼转呢。每一天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无量义里头真正有无量义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